第35集。第二，荤素搭配。很多女士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材而选择素食，以为吃了荤菜就会长胖。殊不知，肥胖的罪魁祸首是女孩子爱吃的甜点，还有大量的精米和精面。午餐时补充必要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，是提高工作效率、保持机体活力的不二法则。动物性食品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各种脂溶性维生素和钙、铁等矿物质，具有提高大脑思维能力、记忆力和理解力的作用。上班族中午吃饭一般都是买一个或两个菜，如果你买的是两个菜，那就买一个荤菜一个素菜。如果你买一个菜，那就半荤半素，比如木须肉、蒜苔炒瘦肉，这样才能保证营养全面。午餐的三个禁忌。第一，忌饮酒。中午饮酒势必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，还是不喝为妙。第二，忌省事。中午就餐时间短，为了不影响下午的工作，很多人喜欢用快餐、泡面来应付自己的胃。这些食物极不健康，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品，吃了这些食物容易导致血脂升高、身材走样，长时间食用会导致营养不良。第三，忌太辣。太辣的菜肴容易使食道发热，破坏味蕾细胞，伤害我们的肠胃。虽然辣椒可以刺激我们的食欲，但岂不是会导致多吃主食？我问过许多人为什么喜欢吃辣的食物，一些人说从小习惯了，但是更多的人会说下饭。过去中国人下地干活，即便在城里也要付出许多体力劳动，因此要多吃些粮食。所以当人们回答我下饭的时候，我就会请大家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还要下地干活吗？过午不食，对不对？有一次讲课，课间有学员来问我，过午不食对不对？人家都说乾隆晚上不吃饭，他活到了89岁。有人说晚上让肚子空一空，可以清清肠胃，对身体有好处。我一听乐了，半开玩笑地说，皇上的故事我还是比较知道的，好歹我是在皇城根底下长大的，来，我来讲讲。于是我在课堂上讲了一段乾隆皇帝吃饭的故事。清朝上朝是选在天刚亮的时候，黎明前故宫周边的胡同里出现许多抬轿子的，轿子前还有人打着灯笼照着路面，轿子里面坐着的就是睡眼惺忪的大臣们，他们正急急忙忙去上朝。天刚刚亮，故宫的几个城门同时打开，大臣们鱼贯而入，来到太和殿。皇上坐在龙椅上，与大臣们商量国事。待上朝完毕，天已大亮，各位大臣回府，皇上回到养心殿准备就餐。此时差不多是9点钟。皇上的早膳很讲究，一张大桌子几乎都摆满了，20道菜肴、4种主食、2种汤类。为了不让人猜出自己喜欢吃的菜肴，防止有人在其中下毒，皇上每个菜都会吃上几口，基本上做到了食物多样化。下午1到2点开始吃晚膳，桌上再一次摆上同样数量的食物，皇上又各吃上几口，之后就是看书、看折子，或者出去走走。在早膳前和晚膳后各有一次小吃，随叫随到。晚上6点多还有一次酒膳，即小吃、夜宵之类，只是一些点心，没有大鱼大肉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发现乾隆皇帝在饮食上可不简单，不但做到了食物多样化，还早睡早起，同时每天还要吃小吃和夜宵。当然乾隆皇帝吃的夜宵不过是些小点心、莲藕羹之类的清淡食物， 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反式脂肪酸，也没有精米精面。这哪里是过午不食呢？更何况过午不食这一说法并不适用于现代人，因为现在人们的工作性质与古代有着天壤之别。古人过去天一黑就睡觉了，而现在人们一般都是晚上11点睡觉，有的人甚至次日凌晨1、2点才睡。所以我们不能机械地模仿古人，简单地把晚餐从三餐中抹掉。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，若中午以后不进食，下午和晚上则会体力不支，工作效能、学习效果都会下降。大多数年轻人用电脑、手机的时间较多，工作任务繁重，精神压力较大，有的人甚至通宵加班，若再不进食，必然会饥肠辘辘、头晕眼花，甚至驾车都易发生危险。长期如此，必然会造成体力透支。人们一边使用身体，却不给身体补充应有的能量和营养素，健康状况也会越来越差。过午不食被重新提起，实际上是许多从事减肥行业的商家的宣传手段。一些人发现，如果一段时间晚上不吃饭，自己的确瘦了。但是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的胃排空需要3到4个小时，如果中午之后不再吃东西，那么到第二天7点吃早餐，经过了多少小时呢？19个小时。这段时间胃会出现痉挛，同时身体的组织开始分解，慢慢的就会出现代谢紊乱、精神萎靡、体能下降、脸色暗淡、胃痛等严重的副作用。我们一起看看过午不食减肥法的危害。看完之后，你就会明白瘦身和健康究竟哪个更重要。第一，胃病缠身。如果10几个小时不吃东西，让胃里空着，胃部会因为饥饿而收缩，出现上腹部疼痛。很多人觉得忍一忍，挺过去就好了。但如果你长期坚持这样做，过多的胃酸没有食物中和，会损伤胃黏膜，患上胃病是迟早的事情。第二，内分泌紊乱。很多女性采用过午不食减肥的方法后，发现月经不正常了，严重者还会出现不孕等各种疾病。第三，抵抗力下降。过午不食减肥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减掉体重的，但是减少的这些重量里包含了许多肌肉丢失的成分，这不仅会导致肌肉无力，你还会发现你的抵抗力在下降，感冒发烧也一直困扰着你。